我们知道说，今天是一个在教会传统当中很特别的日子哈，叫棕树主日。那么按照圣经的记载哈，如果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12章的时候，你可以推算出来哈，就是在受难节的前一个主日哈，就是耶稣骑着驴驹，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故事哈，耶稣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哈，然后呢我们之前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讲到说是谦卑的君王哈，讲到说他谦和的骑着驴驹，虽然他是王哈，可是呢，他却愿意骑着驴哈，带来一种和平的象征哈，进入到耶路撒冷。那合成的百姓呢，出来欢迎他哈，把衣服铺在地上哈，是最早的一个红毯的仪式哈。然后呢，可能把棕树枝哈铺在地上，或者是举在手上来欢迎他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荣进圣城哈。那我们知道说，从这一周开始呢，到下一个星期的5号就是受难日。而在下个星期天呢，就是复活节啊，所以这一周在教会的传统上被称作是受难周啊，或者是圣周哈，因为这一周呢，其实是耶稣在世上这个工作的最后一周哈。那么在这一周当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哈，大家刚才庆龙也给大家也大概看了一下哈。那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呢，我们全家正好女儿过春假哈，所以我们去意大利。去度假哈。那在意大利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宗教的艺术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一个圣周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事件的发生哈，所以它给这个艺术家提供了许多的素材哈。所以呢，我选了一些的这个我在那边的一些照片啊，正好是这个圣周当中的一些的景哈。比如说这一张哈，这张呢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周边的百姓拿着棕树枝可以欢迎他哈。所以这个是周日发生的事情哈。那下一张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这个是最后的晚餐哈。这个是圆寂哈，大家知道圆寂其实这个不是一幅画哈，这个其实是在一个墙上的，不是一个画框上的画哈，是在墙上的哈。所以这是在米兰的一个修道院里面哈保存下来哈。所以呢就是最后的晚餐哈。所以呢就是星期四晚上发生的事情哈。那下一张呢，是在这个最后晚餐的对面哈，就是在一个修道院的房间里面，这一侧这个墙上是最后的晚餐哈，另外一侧墙上呢就是这幅画哈，这幅画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许许多多的人哈，然后上面有两个囚犯哈，再下一张呢就是这个是在梵蒂冈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哈，这个是耶稣复活哈，所以这是在周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哈，耶稣复活哈。然后呢，耶稣升天哈，大家知道说40天之后，耶稣就离开他的门徒升到天上去哈，然后他的门徒继续在耶路撒冷继续他的事业哈，不用翻了哈，先这样哈。好，所以说我们这个给大家很简单的看了一些这些照片哈，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一周其实是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哈，所以在教会的传统上呢，这一周也是让大家鼓励大家去看圣经，然后特别是看在这个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周发生的事情的圣经当中呢，然后做一些默想哈，所以呢我也按照这样的一个传统呢做了一些默想哈，所以今天主要是跟大家来分享我的一些默想的内容哈。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呢，就特别是看这最后的圣周的记载呢，我们发现有几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传道有3年半的时间哈，所以呢这一周如果你跟3年半比起来，应该是很短的一周哈。可是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发现说圣经的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去记载这一周所发生的事情哈。所以说，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话呢，它是21章的时候。耶稣就荣进圣城了哈，到28章整本圣经就结束了哈，就是马太福音就结束了哈，耶稣就复活了哈，所以说一共有8章的经文哈，在描述最后这一周的内容哈，所以28章里面有8章哈，差不多有1/4的篇幅在记载圣周的事情哈。马可福音呢，如果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他从第11章的时候就记载了荣进圣城的事情哈，那么到第16章这个马可福音就结束了哈，所以一共有6章的内容讲这个圣周的内容哈，所以呢，16章有6啊，将近有1/3的篇幅在记载这一周发生的事情哈。那路加福音也是一样的哈，它第19章的时候记载了这个荣进圣城的事情哈。那到24章的时候呢，路加福音就结束了哈。所以一共有6章的内容哈。那么6章的内容呢，24除以一下也是1/4哈。 那约翰福音就更不得了了哈。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话呢，约翰福音他从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就已经记载了荣进圣城的事情哈，然后后面就一直在讲到耶稣跟他的门徒的一些教导哈。那么一直到最后的二十章哈，因为21章是个补记哈，所以我们那个补记呢就不算了哈，那个是耶稣就是挽回彼得的那个事情哈。所以如果我们以20章耶稣复活来看的话呢，那么是啊，20章的里面有8章的内容哈，在讲述最后一周所发生的事情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将近有一半的内容哈，所以可见所有的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都认为这一周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它是只是一周的时间哈，虽然在耶稣3年半传道当中，它只是一周的时间，可是这一周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那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相当重要，因为这一周是耶稣整个事工的一个高潮嘛。那如果我们看这一周所发生的事情哈，如果我们仔细去进到经文去看，说这一周发生什么事情呢？那这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就发现说是耶稣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教导哈。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如果你是红字版的圣经哈，红字版圣经就是说，凡是耶稣说的话或者神的话，他就把它标成红字哈。你发现说这一篇的里面红字特别多哈，因为很多很多耶稣的话哈。所以说，耶稣在教导一些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很多的时候他是在跟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做一些辩论哈。所以特别是对他们的一些传统啊，或者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对圣经的错误的理解哈，进行纠正哈，啊跟他们进行辩论哈。那么其中呢，就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哈，比如说哎能不能离婚啊，啊有没有复活的事情啊，能不能纳税啊等等的这些事情哈。所以他跟他们在辩论哈。还有很大的篇幅哈，耶稣在教导门徒关于末世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特别熟悉的马太福音24章哈，关于末世的预言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发生的。所以耶稣要预备他的门徒，知道说将来末世是要到来的哈。然后还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呢，他讲到说，将来耶稣还要再来哈，末世还要再来哈。那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末世再来之间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的门徒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说这些教导，比如很有名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说10个童女的比喻啊，才干的比喻啊，比如说审判这个公羊山羊母绵羊的这样的比喻啊，都是在讲这样的事情。就是说门徒在从耶稣升天到耶稣再来这段时间当中，应该如何预备自己来迎接基督的再来。还有很长很长的篇幅，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话，为什么这么长哈？是因为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跟门徒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教导哈，预备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说，耶稣啊很快要离开他们哈，但是呢，圣灵会再来哈，圣灵的保护师会来帮助他们，与他们同在哈，然后教导他们要合一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发现说，如果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前面或者所有的福音书的前半部分，我们会看到说有很多的神迹哈。而在这个圣周的当中，我们会发现说神迹的描述少了很多啊，基本上很少看见哈，而大部分是耶稣的教导哈。那么为什么耶稣教导这么多呢？我在想说耶稣可能知道自己要很快要就是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哈，所以他很迫切的需要预备他的门徒哈，让他门徒能够首先能够知道了解这件事情啊，当他复活以后，他们就能想起他的话，能够知道说耶稣所说的是真的哈。另外呢，就是帮助他们的信仰可以坚固哈，然后知道说当耶稣真的是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生活哈。所以我想耶稣是非常知道说自己要下一步要做什么哈，所以以至于说他在这一周要预备他的门徒哈，让他的门徒可以能够来预备好自己，能够接受他的受难，然后也能够在他的复活之后能够再次被他所使用哈。这一些篇幅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里头出现了许多的人物哈。这也很容易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周我们知道说其实他是很快到逾越节了哈，所以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犹太的男丁哈，从全世界各地都要去耶路撒冷哈，所以在那段时间耶路撒冷集中了很多的人哈。所以说我们如果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几乎圣经当中新约当中出现的重要的人物全部又重新出现了哈，不管是耶稣的门徒也好哈，支持耶稣的那些妇女也好哈，然后耶稣的敌人包括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大祭司啊、比拉多 希律王哈，所有的人都在这一周当中又再次出现了哈，就好像我们看一个故事、看一个电影一样的哈，在最高潮的时候，好像所有的人物又出现了，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这个人物之间的冲突、人物之间的关系就显得特别的突出啊。所以在这个段圣经当中，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耶稣跟许许多多的人发生了生命的交流哈。所以说，当我在看这段，在看这些圣经呢，我在想说，我从哪些角度去来分享这段圣经的时候，神就把一个圣诗放到我的心里面哈。这个圣诗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听过哈，就是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the Lord？ 就是当他们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你在那里吗？这首圣诗哈。所以说，我就在想哈，因为确实出现了很多人物哈，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当时真的在那边的话，如果耶稣在这一周当中，我真的在耶路撒冷，我会信他吗？我对耶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所以说，我就在圣经当中找了一些的人哈，看看他们对耶稣是什么样的反应哈，然后来提醒我自己说，我应该是对耶稣有什么样的反应哈。所以我们来看，在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人，他们对耶稣的反应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哈，就比如说。这里讲到的众人哈，我们往下看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当耶稣融进圣城的时候哈，啊，许多的人就很高兴啊，因为耶路撒冷集中了很多人哈，他们想到说啊，我们的弥赛亚要来了哈，所以说他们就赶紧冲上去哈，去欢迎他，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拿着棕树的这个欢迎他说，何撒那何撒那哈，归于大卫的子孙哈，这里讲的何撒那的意思就是求主拯救哈，这里讲大卫的子孙就是。这个伴随着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哈，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说，耶稣就是那位啊蒙神要来差来的一个弥赛亚哈，要来拯救他们哈，所以他们喊出这个何撒那归大卫的子孙这样的一个赞美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哈。可是也就是这些人哈，我在想说，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有很多的人哈，所以这些人他们去欢呼完了之后呢。然后他就散到了各处在生活了哈。我们知道说过了五天的时候，在星期五的时候，当耶稣受到审判，然后比拉多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处理你们的王的时候，我们看到又有许多的人说什么样，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哈。所以我猜想说有很多的当时在门口哈欢呼欢迎耶稣哈，说他是何撒那，是大卫的子孙的这些人，很有可能也在那些人群当中哈，去说钉死他，钉死他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哈。所以我想说，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想这些人就是不是真正认识基督的人哈，他们的信仰哈，更多的是一种人云亦云的信仰哈。就是当别人说啊，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有个弥赛亚要来到我们当中了，我们要去欢迎他的时候，他们就很兴奋哈，哎，我们要去欢迎弥赛亚哈，所以就拿着衣服、拿着棕树去欢迎弥赛亚了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当有人说哦，这个人他是亵渎神的哈，他自称自己神的儿子，他什么也不会做哈，你看他被鞭打，被别人去这个苦待的时候，他居然什么都不说哈，也不救自己哈，这人肯定不是弥赛亚哈。这些人马上就说，哎，对呀，他肯定不是弥赛亚哈。所以说，当大祭司怂恿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比拉多说，到底我要怎么样处理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说，钉死他，钉死他哈。所以这些人他们不是真正认识耶稣的人哈，他们的信仰是停留在听别人说的基础上哈，别人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哈。所以至于说他们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哈，而他们还成为使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罪魁祸首哈。所以说，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样的信仰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还是我们的信仰是停留在别人的意见、别人的想法的上面呢？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停留在别人的意见、别人的想法上的时候，那我们的信仰可能就没有那样的根基哈，以至于说，当我们周围的朋友变了，当我们周围的环境变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可能就迷失了哈。我跟大家看的第二个人，大家也很熟悉哈，就是希律王哈，没有在这上面哈。希律王其实大家知道说是个分封王哈，那个时候是管那个加利利的那个地区哈，所以呢。这个希律王他很久之前就听过耶稣的名声哈，我们在马太福音14章的时候就听到说希律王就听到了耶稣的名声哈，在路加福音9章的时候他也提到说希律王很想见耶稣哈，因为希律王他总觉得说这个耶稣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他很想见他，而且他很想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那个被他杀掉的那个约翰又在复活了哈，所以说在路加福音的23章的时候，当 比拉多哈审判耶稣，审判完了之后，他觉得哦，耶稣你是加利利人哈，那正好希律王在这个耶路撒冷哈，所以我就把他送到希律王那边，让希律王去审判他哈。所以当希律王在路加福音23章，他讲到说希律王见到耶稣就很欢喜哈，很喜，因为很想很久就想要见他了哈，指望他行一件神迹哈。所以希律王他也是这样的一类人哈，就是他很想看见耶稣啊，他一直知道耶稣的名声哈，所以他很想认识他。可是认识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希望来耶稣来给他行一个神迹哈。他对耶稣的信仰停留在一个好奇的阶段哈。这个好奇的阶段呢，他也许他是为了从耶稣身上得一些好处哈，也许呢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一些私欲哈，觉得说哎，耶稣好像像一个魔法师一样的哈，当他行一些神迹的时候，也许哎我就可以得到一些这个或者得到一些那个哈，不知道他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哈。所以但是他很想见耶稣哈，他也很想看耶稣行神迹，所以当耶稣被比拉多送到希律那边的时候，希律很开心哈，就想让耶稣行神迹哈。可是当耶稣没有行神迹的时候，他马上又就把耶稣羞辱鞭打之后又送回到比拉多那边去了哈。所以说我想我们也有很多中间可能有一些的朋友或者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对耶稣也是这样的一种信仰呢？就是我们很好奇，我们很想了解耶稣啊，但是我们想了解耶稣的原因更多的是一种哲学性的了解哈，比如说哎，这个我已经了解了这么多的宗教了哈，我想再了解多一个的宗教哈。或者说我们想来耶稣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需要的解决的事情哈，比如说我需要找工作，比如说我需要交往一个异性的伴侣，或者说我希望身体能够健康哈，等等的一些原因哈，我们来找耶稣哈。我们可能在那个时刻更多的是把耶稣当做一个魔法师一样的哈，他行一个魔法哈，我的生活可能就会有一些改变哈。可是很多时候当耶稣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按照我们的需要，或者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或者来行一个神迹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了哈。所以说希律王可能代表了这样一些人哈，就是我们想要从耶稣身上得好处，可是当我们没有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耶稣哈。还想到一个人哈，这个人叫比拉多哈，大家可能也有些人知道哈，这比拉多是当时犹太行省的罗马巡抚哈，罗马呢派他来犹大这个行省呢，然后来作证哈，然后来确保由罗马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哈。比拉多这个人是一个蛮复杂的人，然后如果我们看整本福音书的记载，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记载他跟耶稣的交往哈，几乎你感觉说他其实已经了解耶稣到一个程度哈，他已经基本上看见说耶稣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人哈。就比如说如果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讲到说他审判耶稣，耶稣都不回答哈，耶稣他就觉得很奇怪，说你难道不为自己辩护吗？这个时候呢，他太太就跑出来说，哎呀，他说你啊，这个义人的事情一点都不可管哈，他说因为这个昨天晚上我为他受了很多的苦哈，做梦的时候哈。然后所以比拉多他想了想哈，也确实没有查出来说他有什么样的罪哈，所以呢他最后当犹太人说你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自己就为了表明自己啊，他就说我洗个手哈，他说流这个义人的血的罪哈不在我哈。所以他看出来耶稣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哈，甚至管他叫义人哈，想说哎，以至于说他不想在杀害这个义人这件事上有份哈。然后我们看到说，如果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一些的记载哈，也很有意思哈，就是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当中哈，就比拉多说：“哎，你是王吗？”他说：“哎，你说你这是你说的哈。”然后比拉多就说：“那他们都说你是王哈。”他说：“我不是这个世界的王哈。”然后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来是要为真理做见证哈。”这个时候比拉多就问了一句话哈，我想很多人都会问这句话，他说：“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哈？所以比拉多可能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哈，所以他也见到了真理的本体哈。很有可惜的是，他只是问了一个问题而已哈，并没有深究下去哈。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就发现说别人说：“哎呀，这个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哈。”然后比拉多一听就吓坏了，就跑回来说：“你到底是谁哈？”但是耶稣还是不回答哈。所以比拉多其实对耶稣他是有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但他 他想要了解耶稣，他想要知道耶稣是谁，因为他显然耶稣是很不寻常的一个人啊，在他面前的时候很不寻常哈。但是最后他仍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原因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要讨人的喜悦哈，他要讨人的喜悦，因为首先看到这么多人在底下轰轰轰轰说哈，他作为罗马巡抚来说，他有责任不能够让这个地方闹暴动嘛，对吧？第二呢，就是他。这个底下人说：“他说我们只有该撒一个王哈，没有别的王哈。你要是放了他的话，你就不是该撒的朋友了哈。”他一听也吓死了哈，说：“哎，我得要向该撒表忠心哈。”所以说，比拉多他虽然对耶稣有一定的好奇哈，或者有一定的了解哈，在他跟耶稣交往过程中，他甚至了解到耶稣的神性哈。可是呢，他因为要讨人的喜悦哈，因为要。在约翰福音另外一个地方有另外一句话，我觉得很适合他。他说：“他要求人的荣耀过于求神的荣耀。”哈，所以因为他要讨神的喜悦哈，因为要求人的荣耀哈，以至于说他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的时刻哈，以至于他与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擦肩而过哈，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救恩哈。所以比拉多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就是虽然我们也知道耶稣哈，也许我们了解耶稣的荣耀，可是我们却为了人的荣耀哈，为了别人的喜悦哈，不去追求这个信仰哈。不管是因为我要可能太忙了哈，在工作当中我没有时间去教会哈，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的父母亲他不允许我去信仰哈，或者说因为我周围的朋友他们会嘲笑我，我要去教会的话他们会嘲笑我哈，以至于说虽然我。可能可以去了解这样信仰的一部分的时候，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耶稣的美好的生命哈，是因为我们被人的想法哈，被人的喜悦，被人的荣耀给限制住了哈。在这三个人的反方向呢，我又看到三个人哈，在圣经当中，这三个人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他其实是无名氏哈，可能在圣经当中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哈。就是西门、百夫长和囚犯哈。西门，大家可能就哎，这哪个西门啊？现在有很多西门哈。这个西门呢，就是背耶稣十字架那个西门哈，就是古利奈人西门。大家知道说，当耶稣被这个罗马的兵丁鞭打之后，身体非常虚弱哈，所以呢，他扛着十字架要去这个骷髅地，要把自己要钉死的时候，他没有力气哈，所以呢，罗马兵丁就随便抓了一个人哈，过来来帮他背十字架哈，这个。被抓来背他十字架这个人呢，叫做古利奈人西门哈。古利奈是在哪里呢？是在北非哈，是在今天的利比亚这样的一个地区哈。所以呢，这个人他应该是他圣经讲说他是乡下来的哈，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以前是没有见过耶稣的哈，第一次来到这个城里头就被抓来，很可怜哈，就被抓来背耶稣的十字架哈。那这个人呢？我们在看的描述，如果在各本福音书当中，我们会发现，在马可福音当中，对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介绍哈，说这个西门是谁呢？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西门哈。如果我们了解犹太人的传统的话，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们其实是没有姓的嘛，对吧？没有 last name 的哈，所以会发现有很多重名重姓的人哈，很多的西门啊，很多的约翰啊，很多的这个各种名字哈，那所以呢，犹太人的传统是用这个人的父亲来指代他哈。比如说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常常见到，比如说西比泰的儿子约翰和雅各，对吗？因为用某某人的父亲，一方面是确定了他的宗派哈、族谱哈，另一方面呢，就是也是好像有点代表的一个像 last name 的，他不是随便的一个西门哈，他是这个某某的儿子西门哈，或者说某某的儿子。耶稣哈，某某某的儿子这个约翰哈，所以说用父亲来指代孩子，对吧？比如说某某某的儿子，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做法啊，也是传统的做法哈。可是马可在这里却反过来说，他说这个人他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哈，所以这显然是一个不合常规也不合传统的这样的一种称呼哈。那为什么马可要这么写呢？啊，很多的圣经学者就认为说。原因是因为他认识亚历山大和鲁弗，而且不仅他认识，而且他知道说，在早期读他的这封福音书信的听众也认识鲁弗和亚历山大哈，很有可能鲁弗和亚历山大是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的同工啊，甚至可能是在外地的同工哈。那 以至于说他用他们所认识的人来说，哦，你看这个西门不是随便的一个人的西门，乃是你们所认识的这个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西门哈。那我们如果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呢，在有一篇书信当中，保罗也提到说，我们要问鲁弗并他的母亲安哈。当然，我们不能确定说保罗提到这个鲁弗是不是这里提到鲁弗，因为鲁弗其实也是蛮普遍的一个名字哈。但是我们有一个推测哈，这个推测也是很多的圣经学者和教会传统所接受的一个推测呢，就是亚历山大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和鲁弗是早期教会的重要的一些同工哈，早期教会都很了解他们哈，所以呢，马可在这里用他们的名字让别人知道西门是谁哈，所以他们一家也都可能是在耶稣的这个受难之后哈，成为基督徒哈，所以说西门他是一个虽然就是说是背耶稣背负十字架哈，可是呢，日后他可能也信主了哈。第二个人呢就是囚犯哈，这个囚犯呢就是耶稣，我们知道耶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被钉十字架的那个图好吧。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圣经讲说他两边都有，其实应该不是说只有三个人哈。如果我们看图片的时候，好像只有三个人被钉十字架哈。我们应该想象当时罗马钉十字架，它其实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审判哈，所以他可能钉一排的十字架哈。但是如果我们聚焦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呢，耶稣他的两边应该也是有两个就是两个囚犯的哈。那这两个囚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到说他一开始都在嘲笑耶稣哈，哎呀，你怎么不能救自己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救救自己吧，也救救我们吧，啊，这样子的哈。所以你看这两个囚犯哈，那但是呢，在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这里记载到说，耶稣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哈，大家都很熟悉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哈。当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呢，可能对其中的一个囚犯产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哈，因为这个囚犯突然发现说，原来耶稣是不是只是说哦没有力量去拯救自己哈，乃是他明明有力量，可是他却选择不救自己哈，而他还为那些迫害他的人去祷告哈。所以说在路加福音23:40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个囚犯他的态度就转变了哈，当他听到耶稣讲的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态度转变了哈，所以他就去谴责另外一个，当那边的人还在继续嘲笑他哈，那这个囚犯呢就去谴责那个囚犯啊，他说我们所做的是应当的哈，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哈，但这个人哈他一件不好的事情都没有做过哈，那所以呢他就对耶稣说，他说耶稣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纪念我哈，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他说今天晚上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了哈。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画的时候，当然你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我们会发现说这个画家很有意思啊，他在这个钉十字架的上面他画了两个形象哈，右边的这个上面是个鬼哈，意思说这个人其实是下地狱的哈，因为他持续的不认识耶稣哈，而右边的那个人的顶上其实画了一个天使哈，天使来服侍他哈，耶稣身周围也都是天使哈，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囚犯哈就是认识耶稣哈，看到耶稣的作为然后成为基督徒的那一个囚犯哈，这一侧的囚犯呢就是那个持续的去嘲讽耶稣不认识他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个囚犯他也成为基督徒哈，认识了耶稣哈。第三个人百夫长哈，这个百夫长是哪个百夫长呢？就是当耶稣钉十字架断气之后哈，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哈，地震、天黑，然后这个圣殿的那个帐幕从中间裂开哈，发生这许多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百夫长哈，圣经说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哈，或者在另外一个地方写说他真是个义人哈，所以其实差不多哈，就他认出来说耶稣他是不寻常的哈。那么这个百夫长在圣经当中是没有名字的哈，但是呢在教会传统当中呢他是有名字的哈，在教会传统当中这个百夫长的名字叫做 Longinus 哈，他是一个而且呢圣经就是有教会的传统啊， again 这些传统不是圣经的记载啊，但是是教会的一个传统啊，这个教会传统说这个百夫长其实是哪一个人呢，就是那个有大家知道说耶稣钉十字架钉到后面的时候，然后这个有个罗马想要确保他是确实死了对吧，所以他拿了一个枪去扎他的肋旁，然后血和水流出来的那个人就是这个百夫长哈。所以呢这个人呢后来成为一个基督徒哈，是这个按照教会的传统啊成为基督徒，并且呢最后为主殉道哈。那么这个人 所以后来再往后看哈。后来我其实不知道的啊。后来当我在做这个 research 的时候，当我在思想的时候，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再往后，好，这个是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哈。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最有名的是它的一个穹顶嘛，它的穹顶下有四个柱子哈。那么其中有一个柱子的底下呢，有这样一个雕像哈。大家看到这个雕像呢，他手上拿了一个枪哈，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人哈，这个人就是。这个百夫长哈，就是 Longinus 哈，他这个被被就是在被这个天主教哈尊为一个圣徒哈，他拿着枪就是扎耶稣肋旁的那个枪哈，然后呢他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哈。当然这些 again 是传统哈，但是仍然我们可以知道说，在百夫长他看到耶稣所发生这些事情哈，的这个耶稣断气的方式等等的时候，他。显然已经知道说耶稣是谁啊？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哈。至于说后来是不是真的他是这个枪扎的人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圣徒哈？那这个可能是教会的一些传统哈。但是我们可以至少可以知道说教会的传统也印证了圣经上所写的这个百夫长哈成为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哈。所以说，在这几个人哈，我们看到说前面讲到说众人呐、比拉多啊。西律啊，这些人没有认识耶稣哈，可是这三个人认识耶稣了哈，西门、囚犯、百夫长哈，他们认识耶稣了。我在想说，那他们为什么能够认识耶稣呢？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我能想到的就是，他们之所以能认识耶稣，就是因为他们全部都在神的受苦上看见神的荣耀，因为他们在耶稣的受苦当中看见神的荣耀，而且他们也经历了耶稣的受苦哈，因为。西门他是帮耶稣背十字架的哈，囚犯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哈，百夫长是看见耶稣被枪扎哈，然后最后断气的哈，所以说但他们同样看到耶稣的受苦哈，可是很多人看到耶稣受苦的时候就是嘲笑他，对吧？我们看到如果看到福音书的很多人经过耶稣就说哦，这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呢？来嘲笑他。可是他们看到耶稣受苦的时候，他们却看见神的荣耀，因为他们看见说耶稣他是不是不能救自己，乃是他故意隐藏自己的神性哈，通过甘愿受苦成为我们世人的救主哈。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想今天默想的，讲了半天哈。哎，你的主题是什么哈？我的主题就是这个哈，就是受难日。复活节、受难周，所有的主题都指向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受苦的基督哈。这个基督不是我们认为说给我们行神迹，单单是给我们行神迹，单单是祝福我们，单单是爱我们的这样的神哈。我们要知道说，整个的圣周它的核心是基督哈。因为保罗说，他说我在你们当中不传别的哈，只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哈。而钉十字架的核心就是那位受苦的基督哈，神必须受苦成为我们的救赎哈，才能够带领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哈。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哈。当我们的罪本来按照我们的罪的工价就是要与神永远隔绝哈，可是神却让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哈，成为在那个时刻哈，在那个历史时间当中来到这个世界上哈，成为。一个人的形象，一个人的样式，哈，为我们的罪钉上十字架，哈，受苦，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哈，并且复活，以至于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哈。所以说，当我鼓励大家，当大家我们今天开始，哈，当我们未来一周去思想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哈，我们到底信耶稣是为了什么，哈？我来教会是为了什么，哈？是因为我有好朋友在这边吗？教会带给我很多的友谊，教会带给我很多的温暖，教会让我觉得很舒服。如果是这样的原因的话，那当我们的好朋友离开的话，或者说当我们的教会可能有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不满意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的教会让我不再有那种家庭或者是温暖的感觉的时候，是不是我就不再去追随耶稣了呢？还是我是为了某一些的好处哈，是为了求神的保守、神的带领哈、神的祝福来到教会哈，以至于说啊，我希望找到工作，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家庭，我希望这个，我希望那个哈，我把很多的希望带到神的面前，我希望说神借着这些的希望的满足，使我的信仰可以越来越加深呢。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按照我们的意愿、按照我们的时间表 来为我们来成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离开了神呢？还是我们来到教会是迫于一些人的压力哈，还是出于一些好的原因哈？可是却因为人的压力哈，没有办法去委身在神的面前哈。我们总是躲躲藏藏哈，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来教会哈，或者说我们不想是好像让这个不敢去让别人知道我的基督徒的身份哈，生怕说当别人都知道我基督徒身份的时候，可能我一方面是很多人都会盯着我看哈，说哎你基督徒你还做这事哈，感觉不自由哈，或者说嘲笑我，哎，你基督徒啊，你晚上不跟我们再去喝酒了哈，等等等等哈。我不知道哈，但是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到下个主日哈，是受难日哈，下个主日是复活节哈。这段时间当中，当我们去默想的时候，我希望耶稣的受苦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默想的核心哈。我们也特别想到说，为什么基督要受苦哈？他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哈？而且我们要在神的受苦当中看见他的荣耀哈，因为他的受苦不是他软弱的标志哈，他的受苦不是他不是神的标志哈，相反的，他的受苦更加证明了他的神性哈，他的受苦更加的证明他的刚强哈，他的受苦更加的彰显他的荣耀哈，他的受苦更加彰显他的权柄哈，因为在他的受苦当中，他主动放下他应得的哈，就是刚才今天庆龙选的那个经文，也是我上一次讲到的经文哈，就是他明明与神同等。这样的一个神哈，可是他却不以这件事情为强夺的哈，反倒虚己，是他主动选择放下自己的荣耀哈，进入我们当中，而且进入我们当中不仅是成为一个普通的人哈，他是成为普通人当中最卑微的人哈。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题目哈，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哈。所以求主可以在这一个信息当中不断的借这样的信息来提醒我们哈，知道说我们如今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如今成为神的子民哈，我们如今可以从黑暗的国度当中进入到爱子光明的国度当中。这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哈，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好的地方哈，乃是因为我们的神所为我们摆上所付出的，他所受的苦哈，实际上就像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当中讲到，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哈；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在这一圣周当中，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思想这个主题哈，不断的让基督的受苦，他的为我们所摆上的代价哈，成为我们信仰不断坚固的一个动力哈。求主带领大家哈。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边哈，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哈。前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知道今天是棕树主日，主啊，下一周是受难和复活的日子，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圣周当中，我们可以有时间每天都来你的面前来默想，主啊，真的是来，特别是能够来省思我们自己的信仰，主啊，我们为什么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什么要来信靠你？以至于你的光可以来照亮我们，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原本是何等样的人，我们原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原本是何等的与你远离，但如今借着你自己的受苦流血，借着你爱子的受苦流血，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更借着他的复活，主啊，你赐给我们那样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与神的生命相联合，主啊，真的是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再次的反思的时候，主啊，我们也能够再次的来向你认罪，主啊，再一次向你悔改，再次的重新来愿意跟随你，主啊，再一次的主啊，真的在你自己让我们所背的十字架上，主啊，真的是我们可以能够来跟随你，主啊，真的是愿你来带领每位弟兄姐妹，预备我们的心，以至下周我们的受难日、复活节，我们可以真的是来到你面前啊，欢欢喜喜的可以在这当中，主啊，真的是来纪念。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